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不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齁，这不用姐夫讲，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天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齁。不过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最快在明天也就是24号呢就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齁。这次的台风命名为红霞，哇，蛮诗情画意的这个名字齁。不过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不代表它没有杀伤力啊。只是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现在可能言之过早，但是礼拜五礼拜六呢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呢，花东恒春半岛以及南部的降雨会有明显的增加齁。那可能呢还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齁。那今天呢各地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天气齁，白天的高温普遍都会来到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局部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齁。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齁，甚至可以达到危险等级啊。所以请大家呢真的出门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齁。每天呢这个苦口婆心齁，非常啰嗦的提醒大家齁，真的是希望大家多注意齁。今年呢不是只有台湾齁，各地都热啊，从亚洲热到这个欧洲齁。那刚好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安排了出国旅游的行程齁。如果你现在去欧洲的话，你会发现说可能比台湾还要热齁。像这个法国呢在6月份齁创下了1947年以来的高温齁。甚至在法国的西南部飙出了44.3度的高温齁。而且呢这一波的热浪呢已经造成了这个死亡人数激增齁。那整个欧洲的部分呢这个造成的超额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了齁。尤其是西欧的部分齁。像这个匈牙利呢也突破了40度的高温齁。那英国齁，我有朋友在英国齁，听说也是热到翻啦齁。啊，所以下面出国真的虽然是去旅游，但是如果碰到那么热的天气齁，的确有时候真的很难受齁。像姐夫去年去希腊齁，这就是挑暑假去，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热到不行啦齁。不过还好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虽然齁以前大家都说很多欧洲地方都没有冷气，但是现在很多的饭店大概都有空调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了啊。总之呢这个天气热齁，真的要多注意一下防晒跟这个补充水分齁。不是只有像欧洲，你像台湾人最喜欢去的日本呢，气温也是高到让大家冻没掉齁。在有几个县市呢应该说有几个地区啦齁，也测得最近呢有40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有人呢因此呢中暑身亡了齁。尤其是 认为说齁，诶，现在这个越往北可能会凉一点，并没有哦，现在北海道呢一样齁，这个也出现了30几度的高温齁，所以北海道的天气可能跟台湾差不多齁，所以不管你去哪里旅游，如果这天气比较热，东南亚更不用讲了齁，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多注意一下齁，这些防晒齁，千万不要中暑啊，中暑其实蛮麻烦的齁。好，那天气热呢，昨天有讲过齁，病毒的散播呢可能也会跟着流行啊、哦，昨天讲要注意肠病毒啊，那今天呢要大家，哎，除了肠病毒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新冠疫情的情况、啊。目前呢，根据疾管署的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上周的新冠门诊呢就诊人数达到4766人，比前一周暴增了 66.5%、哦、已经是连续第六个礼拜上升了，而且呢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流行的这个标准了哈。嗯，所以呢疾管署呢也宣布从本周开始呢新冠疫情进入正式的流行期齁，所以新冠疫情呢也持续在升温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齁，最好出门的时候口罩呢就把它戴上，尤其出入公共场所齁，口罩呢戴着呢也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齁，嗯，总之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症状呢跟感冒蛮类似的啊、哦。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以为是感冒齁，这个或者呼吸道的疾病没有特别去留意齁。但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呢，还是去医院齁，让医生帮你确定一下比较安全啦齁。那也不要小看说这一波的流行齁，这一波的疫情呢其实已经造成了5个人死亡了，这疾管署的呼吁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啦。好，这个总之身体健康把它顾好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天气以及这个公共卫生相关的讯息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012%， 几乎维持在平盘，小跌了 6.06 点，来到52218.58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4%， 跌了 10.24 点，来到 7498.9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7%， 跌了 146.30 点，来到25690.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小涨啊，涨了 54.50 点，涨了 0.44%， 来到 12410.66 点啊。那昨天影响整个盘面的因素啊，第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的情势齁，依然比较紧张一点点，所以呢让油价攀升齁，这油价攀升呢也让大家呢比较担心接下来会不会有通膨啊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力之下呢，所以呢昨天的股市的指数呢就比较被压着打了齁。那另外一个因素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有跟大家讲齁，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有一些重量级的公司要公布他们的财报齁，所以大家在等待财报的时候呢也是比较观望的态度啊，尤其是科技类股齁，现在大家呢都会盯着他们的财报来看哦，那到底他们表现怎么样呢？这个礼拜开始陆陆续续，哎，答案就要揭晓啊。不过呢，昨天呢在盘后呢有几家公司公布了财报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财报到底是如何哦。第一家呢就是这个德州仪器哈，这是半导体业的这个重点知道。那他在公布的财报呢，虽然哈，比分析师预期的要来的好那么一些些哈，可是呢好像投资人呢并没有太满意哈，所以他盘后呢股价呢是稍微的走软的了哈，在盘后呢一度还下跌超过 4% 啊，他们本来公布的营收呢预期是 56.2 啊，但是公布出来是 56.5 到这个这个是第三季的猜测了。好，分析师是预测说他们是 56.2 亿美元啊，但是呢他们自己公布的猜测是说 56.5 61.5%到61.5%之间哦。这个所以他们的公司看法比市场预期要稍微好一点点，但市场似乎现在我讲了哈，大家不要标准的越提越高哦，所以呀、这个考90分还不够，要考95分、96分、98分哦，大家才满意哦。所以昨天这个德仪的数字公布出来了，对盘后的股价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哈。那另外一家公司这是重中之重的公司哦，就是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哦。那它受惠于 Google Cloud 哈，就是云端呢，还有 AI 相关的业务强劲的成长哈，所以他们的营收呢，再度优于市场的预期哦。其中的云端的业务年增率呢高达 82% 哦，哇，将近快一倍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哈。而且呢公司呢也同步大幅的调高了全年的资本支出啊、那表示说呢这个 AI 的军备竞赛哈依然持续升温当中哈。但是哈，他们的盘后的价格呢是走跌啊，跌了超过 4% 啊，将近 4% 了啊。那为什么呢？还是回到老问题啊，现在大家就认为说你投出那么高的金额去做基础建设，到底这个回报率是多少啊，大家比较担心一点点啊。所以呢昨天呢阿发贝的公布之后呢结果很好，但是投资人呢有担心，好，所以盘后的这个表现也不是太理想就是了。那另外有一家公司呢，也是大家哈常常会提起的一家公司，就是特斯拉哈。特斯拉在昨天呢也在盘后公布了2026年的会计年度第二季的财报哈，一样营收呢也是优于分析师的预估，但是获利呢比预期哈要来的低啊、营收比预期好，但是获利没有跟上来哈、这个一看哦，就有这个猫腻在啊、所以这个也使得他们的股价呢持续在走低哈、那特斯拉股价在这个月以来呢已经下跌了超过10%啊、那另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哈、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呢，他投资了 SpaceX， 前一阵子上市了哈。不过呢，他这家公司哦，股价呢从高点到现在呢，也已经跌了40%了哈。哇，这个六月份才上市哦，七月都还没有结束，就跌了40%，这是只从高点跌下来了哈。所以看起来呢，这个马斯克的压力哈，有一点重就是了哈。那有没有机会突围呢？我们就持续观察下去吧哈。好，那昨天这个整个美国股市啊，几家重要的公司的财报也公布了哈。似乎好像市场的预期呢，要更好才能够拉抬股价的感觉，知道？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啊、这一周的股价呢，大家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哈。那当然这个对台股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影响哈。好，那另呢就是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大家现在每天都会在台股开盘之前特别关照啊、因为跟台股有关，而且呢还有这个台湾的在美国挂牌的 ADR 的价格、大家也会同步去观察。像台积电呢，昨天 ADR 下跌了 0.76%， 绿月光呢则是上涨了 1.2%， 联电则是涨了 0.61%、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成分股呢，辉达上涨了 2.3%， 博通上了 2.67%， 不过美光下跌了 1.17%、高通也是上涨了 1.23%、好，这是昨天美股的相关的表现，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你看，这里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6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1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热灵广播研习班呢，这个新的课程又要开始了，从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总共10个礼拜的时间。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啊，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程啊。我们这个课程呢是采取小班制的，主要是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在我们专业的主持群的代理之下呢，可以学到最详细的广播的技巧啊。那当然呢也这个 这些专业的主持人呢，也会带大家体验一下做现场节目的这个刺激哦。当然还有机会呢，你可以面对面的去访问这个华语歌手哦。同时呢，还可以录制自己的小单元以及广播剧哦，非常的有趣哦。所以这个广播班呢，也受到大家欢迎，所以可以看，现在已经是第八期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这报名的费用是我们的听友优惠价8000元哦。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专线02-2314-121，02-2314-9121啊、哦。你来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同仁来请教哦，那他们也会提供给大家这个完整的资讯哦。那我们上课的地方呢，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路一段66-1号7楼。那欢迎大家呢一同来参加，最好呢你可以邀你的朋友一起来啊，大家呢互相有个照应。当然你来了也可以认识新朋友哈、哦。总之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园地，也可以学习到广播的技巧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了，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念一遍哦，02-2314-9121，02-2314-9121。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了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的涨跌互见哈，这个比较稍微的观望哈，主要就是大家在等一些重要公司的财报的公布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03%哦，大概维持在平盘哦，来到101.13哦。也是因为这个中东的局势哦持续在升温哦，那油价又不断的上升哦，所以美元呢，目前呢，一涨不一跌哦，但是呢，这个涨幅也相对来讲是有限就是了哦。好，那目前呢，关于通膨的压力呢，似乎没有之前来的大，但这也不表示说通膨的压力就解除了，未来还是要看情况，尤其现在中东的局势在升高哈，油价又继续的一路往上走，大家对升息啊，因为通膨而可能会升息的这个疑虑呢，还是存有高度的不确定因素了哈，所以大家也是蛮担心的。好，那至于对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对欧元啊，来到1欧元兑换1.1405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3日元哈。对这个日元呢，突破了163元兑1美元这样一个价位啊、使得呢，这个日本的央行啊、也非常的关心了啊、因为之前呢，大家都习说到了160哈，日本央行应该就会出手哈，但似乎好像并没有哈。但最近呢，从160又贬到163，似乎开始呢，日本的央行哦，有一些动作出来哈，他们有官员就出来说话了哈，这个说呢，如果啊。日元持续贬下去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哦。哇、哦、这个话都已经讲出来了哈。我们就看看这几天是不是日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所谓新的变化，当然就是看日本的这个央行有没有出来要主贬这件事情了哈。好，这个是日元的部分哈。我刚刚讲这个日本关于的这个警告哈，大家也要听哈。既然官员都已经站出讲话了嘛，哈，所以我想啊，日元呢可能在汇率上面啊多多少少会表态一下，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吧。好，那除了这个日元之外，最近呢有一个货币，不能讲最近，应该说今年以来哈，有一个货币呢也是受到外汇市场的关注，那就是人民币哈。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升值了3%，大家不要看这个3%好像不多哈，大家要知道哦，因为人民币受到这个他们的中国的政府的应该说控制哈，算是做的蛮严谨的哈，一年有时候都看不到升贬超过3%啊，但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升值了3%，所以人民币的确呢很明显的在走升值的走势哈。那为什么大家想说它的经济 并不怎么理想，而且呢它有一部分的经济成长得靠出口啊，那一直在升值不对出口已经是有一点这个疲弱不振了，那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齁，好，那这个其实有一些分析是分析说啦，齁，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呢今年升值呢基本上齁，第一个当然就是平衡贸易逆差啦，齁，因为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感冒嘛，齁，所以呢借由人民币的升值呢可以减少一下这个贸易逆差的数字，齁，看能不能也这个让美国呢稍微的开心一点点，减缓两边的这个紧张的气氛，哦，但是不是真的有效呢不知道，哦，另外呢还有就是，哦，今年前五个月，哦，企业的外汇的这个套利的这个情况，哦，诶好像蛮踊跃，哦，那在这个汇率波动算是还蛮大的情况下，企业齁，不但没有减少汇率的避险，反而呢更愿意去做这个套利的动作齁，那所以呢也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升值齁。好，那另外呢是可能啦齁，有人认为说是在提前布局，布局什么，因为有人认为说中国的经济齁似乎已经开始慢慢在变化了齁，那这个是不是呢先来卡位呢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齁，但到底什么原因不得而知齁，但是人民币升值这件事情呢是确定的齁，所以这些主要的外汇市场的消息呢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齁，日本会不会出来主贬啊，那人民币会不会继续升值呢，都是金融市场大家关切的问题了。好，那接下来呢看黄金的部分，昨天的黄金呢表现还不错，黄金的现货呢来到每盎司 4145.24 元，上涨了 1.7%、哦，那另外呢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是收高了 1.9%， 来到每盎司 4151.90 美元，似乎黄金的价格在碰到4000元啊，本来稍微有点盘旋啊，那后来呢又回到4000元以上之后呢走势还算是蛮强势的哈，但是呢这也不能够真的就放心啊，因为呢它面临的压力还是存在了，刚刚就讲了，如果美国的通膨压力还在要升息的话，对于这个金价来讲就不太有利齁，这个大家要持续关心持续去追踪哦。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啊，美国股市昨天呢受到影响的因素之一还是跟中东情势有关哦。那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呢持续在升高齁，所以啊这个昨天的油价呢又是上涨了，而且上涨幅度还蛮大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9月份呢是上涨了 3.06 美元，涨幅有 3.36%， 来到每桶 94.07 美元哦。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49% 美元，来到80.83 美元每桶的价格，涨幅有 2.95%、所以啊这个油价，这个本来呢已经跌到快70元，这个一眨眼之间呢现在又接近快到这个95的关卡，我讲的是北海布兰特原油，这个会不会又突破到100呢，这真的很难讲了，那美国跟伊朗这个谈判呢目前呢这个停战协议呢大概也是暂时终止了，而且这一两个礼拜紧张情势呢也是非常的让大家担心了齁，那美国总统川普呢又火上加油了，他在昨天呢表示说只要伊朗呢向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来开火的话呢美国就会来摧毁伊朗的桥梁跟发电厂，包括位在首都德黑兰的设施齁，那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文字出现在川普的社群平台 Truth 上面齁，那总统都讲这样的话了嘛，当然啦 这个我们也不能不高度关切哈，因为其实在最近的冲突里面已经有3的美国军官跟士兵是丧生了啊，就离世了哈。那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川普也出席了迎接他们遗体返国的仪式哈。那当然啦，这个总统看到这样情况哈，发怒，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这样的放话，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变得是真的事情发生就是了哈。总之就是希望两边赶快谈好，给世界一个和平吧。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心一下哈，其他的相关的财经讯息哦。美国股市呢最近震荡幅度蛮大的哈。那 AI 的相关的产业还有半导体的产业股价也一路在飙升啊，所以很多人其实陆陆续续就已经有一些言论出来，认为说这股价太高了，可能呢到时候呢如果要回档的话呢，这个幅度也会蛮惊人啊。当然这个多空的说法都有，不过如果以数字来看，有一个数字也许大家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就是呢做空美股的部位已经攀升到了历史的新高了哈。这显示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质疑现在的股价是不是真的太高，尤其是大家对于 AI 的资本支出如此的庞大，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报酬这件事情呢，这个疑虑没有解除，似乎也还正在加深当中哈。所以啊，这个资金是不会说谎了哈，而且呢资金呢一定是往有利的方向走。那目前呢你已经看到做空的部位来到历史高点哈，所以表示很多人基本上对后市呢是蛮保守的看待。当然啦，有可能这些做空人是看错的哈，也不一定哦，还得当时间来证明就是。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亲爱的，请问你现在那边已经是凌晨几点？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呢，姐夫呢去做了这个成人健检，这是姐夫第一次呢行使这个权利啊。大家不知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健保啊，其实呢可以提供哈，这个免费的检查哈。那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呢，每隔一年三年哈，都可以来做这个成人的这个健保的检查哈。30到39岁呢每5年一次啊，40到64岁是每3年一次，65岁以上呢是每年一次啊。那检查的项目呢，包括尿液啦、血液啦，还有一些身体的理学检查等等哈。我觉得呢，如果你合资格岁数到了哈，这个平时呢也没有特别去检查的话呢，倒是可以好好去利用这个机会哦。因为健保费我们每个月在付嘛，对不对？那政府既然有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呢，多多去利用它哦。那你只要在这个检查之前空腹8个小时齁，然后到健保的特约医院去检查呢，就可以完成了齁。那上个礼拜呢，姐夫是因为我住的那个地区的这个居公所齁，帮大家来举办这样的集体，大家在 一个礼堂里面来做这些健检啊，这个不但呢免费做健康检查啊，还有这个免费的礼券啊，不是免费礼券，就是说有礼券送大家100块的礼券啊。当然，这个姐夫不是贪图礼券啊，是真的，也想说去做一做，刚好有礼券可以拿出，何乐而不为啊？又顾到健康啊，然后呢，又还可以有好康可以拿啊。所以，如果刚好这个社区啊也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不妨多多利用就是的哈。我觉得，台湾这个公共卫生这一块啊。像这种健保免费健诊哈，我觉得真的做得还不错。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长辈或同年龄的人哈，以前都有过哈，姐夫还是真的是第一次去做这个检查。我会建议大家真的符合资格的话呢，就去检查一下哈。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检查了，如果你真的要做更详细的检查，你就可以去到安排到这个医疗院所啦，或者是一些健检中心去做更完善的检查，多花一点钱哈。这个多花一点钱，如果可以照顾到健康啊，我觉得是值得的啦哈。千万不要到这个就是有一句话我记得在节目中也讲过哈。你如果你的钱不去养生的话，不用在养生的话，你这个钱就要去用来做什么？养医生，不养生就要养医生哈。这个看你选择哪一个哈。我当然是希望养生啊，养生养这个养得好的话呢，有了健康的身体，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还可以到处去旅游哈。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千万不要这个拖一个病体啊，哪儿都不能去，什么事都不能做哈。这个就我想不是大家想要过的人生吧哈。好，总之呢我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做这个免费的哈，这个健保的公费成人健检哈。我觉得真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好哈。好，那讲到政策呢，我想最近这几个礼拜大家应该对于食用油的安全问题哈，都有高度的讨论哈。姐夫在节目中其实很少提到了哈，不过我觉得也不是姐夫不关心啊，因为很多事情哈，现在这个有各种不一样的说法哈。大概到现在为止，姐夫也比较知道这个整个过程跟来龙去脉哈。姐夫只想说哈，现在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厘清，而且好像每天都有新的厂商被公布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去讨论要不要重新上架这件事情呢，姐夫是觉得倒是真的不用那么急哈。应该把所有的问题厘清之后，查清楚所有的就是有掺杂到这种致癌物的食用油，都清查了一遍之后，然后下架完然后再做复验的动作，完全没有问题哈，没有一丝漏，再让他们的品项哈来上架，我觉得这个也会让大家比较安心。你在很多事情没有确定之下，就算上架了哈，我觉得民众基于恐慌基本上还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销售嘛哈。但这个销售事情这个算是小事，重点还是大家的健康啦齁。好，这一波的这个食用油有致癌物被检验出来这件事情呢，闹了这么几个礼拜齁，也有一些荒腔走板的一些说法出来齁。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有点脑袋齁，有读过书啊，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很基本的判断齁，不要为了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立场哈，说出一些让大家呢啼笑皆非的话哈，或者是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动哈。我真的觉得食安不管你是什么颜色哈，不管是什么立场哈，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哈。所以呢，大家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解决才是要大家期待的哈。好，这个是关于政策的部分哈，讲到这边，我们还是回来关心我们的金融市场状况哈。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回到台股，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虽然还算可以可是呢，开始有点震荡，不像前两天哈，这个涨幅还蛮大。今天呢，目前为止呢是涨了34点，来到44860点哈，又跌破了45000点的关卡。今天一开盘其实有到45089点哈，不过呢，随后呢， 指数就下跌，刚刚一度呢还跌到了这个平盘以下，现在呢又稍微拉上来，所以今天看起来呢经过两天的大涨之后，今天大家比较冷静一点点，开始有一些震荡了。当然这也可能跟昨天的美股有关了哈，美股昨天也是呈现观望的走势，即使是费城半导体指数稍微的这个上涨，可是好像呢对台股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哈。今天台积电呢目前开盘之后呢还是跌了5元，来到2375元。上个礼拜台积电开完法说会之后呢，股价就一路下跌哈，所以很多人就戏称说，那这个法会哈，不是法会，法说会了，基本上好像法会的味道哈。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讲法了哈。那昨天呢，在台股的表现方面呢，倒是也还不错哈。中场呢是涨了592点啊，收在44825点，还是没有站上45000点啦。不过连续两天都是上涨了，昨天的成交量呢，又回到了1兆元以上，来到1.02兆元哈，所以有点价涨量增的味道哈，这个对于走势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哈。那昨天呢，依然是由 AI 族群来点火带领哈，像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台达电啊等等呢，都是这个领头在上涨啊。那昨天盘中最高呢一度呢上涨了1090点啊，然后呢受这个可能卖压就出来了哈，最后呢上涨的点数稍微收敛哈，涨幅昨天呢最后中场是上涨了 1.34% 啊，除了集中市场上涨，柜买的指数也大涨了 3.46% 啊，所以昨天呢不管是集中市场或柜买市场表现都还算是蛮亮眼的啊。那在整个类股里面，在19大类股里面反而是像塑胶股大涨了 4.6%， 是最强的哈。那电子跟金融呢，这分别涨了 1.5% 跟 0.9%、那在族群当中呢，依然是以记忆体啊 CPU 族群啊最为强势啊。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总共是买超了台股338.4亿元，其中外资终于哈，这个买超了啊，买了173.4亿元啊，转卖为买。那投信呢也依然是买超189亿元啊，连续21个营业日是买超的，买超的金额也超过了2300亿元。自营商就是卖超了23.9亿元啊，反倒是这个八大公股行股呢，可能因为指数涨了两天了嘛，所以逢高来调节啊，卖超了71.1亿元哈。很有趣的就是刚刚讲的外资，对不对？这个外资昨天的终于好的把台股当提款机，多日之后呢开始转为买超的。那到底外资昨天买了哪些这个标的呢哈。摊开昨天的外资的买超前十名哈，你会发现哈，哇，这个 ETF 啊哈，真的是现在不管是散户也好，法人也是非常爱啦哈。光是这个昨天的外资买超前十档个股里面呢， ETF 就占了6档啊哈。买最多的呢是 00403A 的主动统一升级50啊，买了超过12万张哈。其次呢第二名呢是也是统一的哈，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也买了5万多张啊。第四名呢是元大台湾50整个啊，四名呢则是凯基台湾 TOP50 哈，所以前四名都是 ETF， 所以你就知道 ETF 有多么的热啦哈。好，那至于昨天外资又卖什么呢？卖超第一名呢是汉翔，第二名是中签，第三名是南茂，第四名是统一啊，第五名是华南金，那第六名到第十名分别为利基电、友达、华邦电、第一金跟中石化哈。这个电子金融都有了哈。那主要是我们刚看到了买超的部分哦，哇 ,ETF 真的是当红炸子机哦。那因为有些 ETF 是一篮子股票的概念，所以你买了这些 ETF 的话，基本上呢它也得在市场上呢买进相关的个股哦。所以当然这有带动这个股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特别是你如果是规模越大的 ETF, 对于市场的影响当然就是 会更追。姐夫在节目中也提醒过，也跟大家讲过，现在很多人在做个股选择的时候，会去参考这种主动式 ETF， 它在每天的选股的变化，哈，因为它是每天公布这个持股变化的嘛，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他们的持股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去追踪一下，哈，做一点功课也不错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昨天上涨，不过呢，台币的部分昨天呢又贬值了，昨天贬了三分，来到 32.375 元兑一美元的这个价位，哈，那这个价位呢是一年三个月以来的新低点哦。台币最近呢比较弱势，哈，这好像跟台股的走势真的有点背道而驰，哈。那到底什么时候会止贬呢？目前市场是看哈 ,32.5 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了，哈。那央行会不会守住这个关卡呢？诶，得看市场每天的变化来证明就是了。不过外面呢有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哈，那对那基本上呢你也不可能让它贬太多，虽然贬值对我们的出口业很好，可是贬太多的话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通膨的现象嘛，哈，就是你进口物资会变贵嘛，对不对？你变贵之后就输入型的通膨就会发生嘛，齁，这是一连串的问题，有好也有坏，两面刃啊，那就看哪一面影响比较大咯。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台币的部分。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啊，我记得在昨天节目中有提到说啊，因为呢川普政府啊对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这些国家加征 10% 关税的期限快要到了，哈，那他要想来继续课，哈，所以他可能会引用一些条例就是了，哈。那另外呢他呢这个也在社群媒体上发布说，哈，从2028年8月开始呢，虽然时间还有一段了，哈，但是呢这个影响可能蛮大，就是呢他说要对输往美国的学名要来课征 100% 的关税，那到了2029年8月要提高到 200%， 齁 ,2028 年这个其实他就快要下台了 ,2029 年就换人做了，齁，但是呢他现在呢诶对这些药呢算是有点施压了吧，齁，那因为呢这个学名药，齁，如果要被苛征这个关税的话呢，成本就会增加，所以你的价格以后呢也可能会暴增，齁，所以这样算是蛮大的。不过之前这个川普也说，如果你这些药厂可以到美国去生产的话就可以免征关税了，那要看了人家药厂愿不愿意去，齁，他们也在做衡量就是了，齁，这个现在，齁，很多的这个药品，齁，这个制药商，齁，也是蛮伤脑筋的就是，齁，那到底真的会不会到最后对他们来实施那么重的关税呢，还有一段时间啦，齁，我们也许可以不用那么紧张，齁，看看川普之后的反应再说吧，反正他这个反反复复的做法大家应该也都习惯了，对不对？搞不好哪一天佛心来者，齁，又说不争了，或者哪一天呢他又这个雷霆大发，齁，要征比这个100更高的关税，所以也说不定，齁。总之我们就随时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吧。好，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世界还很美，看我们。 彩霄云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